宝宝，妈妈抱抱。
亲爱的，来抱一下。
爱是人间最美好的语言，拥抱是爱意最亲密的表达。用爱拥抱每一天，虽然天色不常蓝，而心中晴朗。人生虽然有挫折，但爱却使人活着有希望。用爱穿越迷茫，用爱穿越迷茫，用爱拥抱每一天。
我是上帝赐给你的一个宝贝，你是上帝赐给我的一位天使。
有你呵护，我是幸福的；有我陪伴，你也是幸福的。
亲爱的妈妈，你我就是今生幸福的约定。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母亲节特辑，与幸福有约。
听众朋友，圣经说这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于是家呢，就因为有了女人才被称为家，家因为有了女人才会变得幸福温馨，家因为有了女人才会成为心灵的避风港湾。家离不开女人，没有女人的家是残缺的，是不完整的。但是家若是没有一个好女人，这个家是败落的，是萧条的，是痛苦的，是破碎的，甚至就像是人间地狱。在今天的母亲节特别节目《幸福的约定》这个专辑里，雅薇将为大家介绍这样一篇文章：智慧的女人，幸福的家。在众多的家庭当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女人。有的女人不喜欢安静，喜欢争吵，喜欢唠叨，喜欢说闲话，所以她的嘴巴就像是一个播放器，污秽的言语、咒骂的言语、论断的言语、抱怨的言语、训斥责骂的言语、狂妄自大的言语、恶言恶语，还有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言碎语，每天都在不停地重复又重复地从他口中播放出来，而且这声音震得让人耳鸣心慌，吵得让人心烦意乱，不得安宁。箴言21:9说，宁愿住在屋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箴言29:19说，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同样是箴言的27:15-16说，大雨之日连连滴漏，和争吵的妇人一样，想拦阻他的便是拦阻风，也是右手抓油。家有这样的女人，每天都是争吵不休，鸡飞狗跳，一个个垂头丧气，失去了活力，甚至都不愿意踏进这个家门。还有一种女人，脾气极其的暴躁，而且是又蛮横不讲理，无法无天又不受约束，就像是母老虎，无人敢惹，谁惹谁倒霉。有的还不务正业，专好赌博，如果赌输了钱，回家还要闹个鸡犬不宁，骂了孩子又骂丈夫，骑在丈夫头上作威作福。家有这样的女人，男人就成了她的儿子，甚至是孙子。这种女人就像是谷中的朽烂，是家庭的祸患，是儿女的祸患，更是丈夫的祸患。圣经箴言14:1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 箴言十二章四节说，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宜修的妇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还有一种女人，勤劳善良，勤俭持家，不争不闹，任劳任怨，一心只求家人的好处。她是孩子的慈母，是丈夫的贤妻，是众人所羡慕和夸赞的好女人，也是圣经所论的才德妇人。圣经上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才德的妇人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这种女人是敬畏神的女人，是才德的女人，是智慧的女人。她勤劳做工，预备家人生活的需要，她还乐善好施，常常周济贫穷。家有这样的女人，家就成了人间的天堂，地上的安乐窝。她的儿女是有福的，她的丈夫更是有福的，因为她是丈夫的得力助手，也是丈夫脸上的荣耀，头上的冠冕。圣经又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人必得称赞。愿他享受操作所得的，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敬畏神的妇人是有福的，他的家更是蒙福的。愿敬畏神的妇人成为大军，愿每个家庭因敬畏神的妇人而变得更加美好，更加的蒙神赐福。
达令，我的宝贝，我正欢喜拥有你，是上帝差遣的天使，使我生命喜乐洋溢。
妈妈，我的妈咪，我真欢喜拥有你，你是上帝差遣的天使，滋润温暖我的生命。
感谢天父奇妙的安排，人间冷暖始终爱我，人生长路要不会孤单，因为有你一直陪我。感谢天父奇妙的安排，人间冷暖你始终爱我，人生长路要不会孤单，因为有你一直陪我。
宝贝，我真欢喜拥有你，你是上帝差遣的天使，使我生命喜乐洋溢。
爸爸，我的爹地，我真欢喜拥有你，
感谢天父奇妙的爱。
是上帝赐给你的一个宝贝，你是上帝赐给我的一位天使。
有你呵护，我是幸福的；有我陪伴，你也是幸福的。
亲爱的妈妈，你我就是今生幸福的约定。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母亲节特辑，与幸福有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母亲节特辑与幸福有约，我是尹环。前两期节目我们和大家分享了美国心理辅导医生蛋炒饭妈妈的文章，如何培养让孩子快乐的能力。之前我们谈到了两方面的内容，一，如何培养孩子的自制能力，二，如何培养孩子承受失败的能力。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谈谈如何培养孩子独立的能力。相信大家对啃老族这个名词一定不会陌生，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自然是多样的。那么作为父母，我们又该如何防止培养出一个啃老的下一代呢？独立的意思是指在经济上、心理上、思想上和行为上不再像小孩子一样依赖父母。有很多人四五十岁了却从来没有独立过，因为在他们的心里，或是在经济上，或是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甚至在自己和妻子组成家庭时，都深受父母的影响甚至控制。要知道一个人是否从父母那里独立出来非常容易，只要问他在做一些重要决定时谁对他的影响最大，困难时首先想到谁，在缺钱时会找谁借，这样就能得知这个人的独立状况了。我在几年前回国时学到一个新词，啃老族。我查了一下，啃老族的定义是指年龄在23到35岁之间，有谋生能力却仍未断奶，得靠父母供养的年轻人。中国啃老的地方很多，比如买房，几乎大部分的情况都是父母帮忙付首付。另一个更加明显的啃老现象，则是父母帮忙带孙子。这些被理解为理所当然，中国国情的行为，正是孩子无法独立的反射。我听过很多被啃老的父母抱怨连篇，各种为自己将来的担心。想想也是，储蓄了一辈子的养老钱，一眨眼就变成了孩子们的新房，年迈的老人要弯着腰追着一两岁的孩子到处跑，也的确辛苦。但是，这些父母漫天的抱怨过后，继续心甘情愿地让孩子啃老。问其原因，个个都说，孩子也不容易，我们能帮一点算一点吧。中国这房价，如果不啃老，根本买不起。如果不让老人帮忙带孩子，这孙子怎么养啊？我只想问一句，那中国的孤儿，他们怎么办？还要不要长大？要不要买房？要不要生孩子？买不起房就租房，实在想买房，就学会自己在家煮饭吃，少给自己买几件衣服，把钱存起来。要自己带孩子，就留一个父母辞职在家。这样，可能生活会因为少了一份收入而过得拮据点。但是总要有舍有得，所以不是没办法，而是不想为了独立而过得太辛苦。我相信啃老族们绝不是从23岁才突然开始啃老的， 父母们在他们小的时候就没有为了孩子将来能够独立而培养他们，从而撒下了啃老的种子。我听见中国父母最常对孩子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要，不要玩这个，不要爬那个，不要摸这个，这个不能吃，不要试这个，不要做那个，种种不要。先把孩子想要尝试独立的思想扼杀，然后接着父母开始帮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孩子的愿望。比如孩子想玩沙，父母说不要玩沙，太脏了，然后给孩子一个玩具代替。孩子想吃路边摊，父母说不卫生，还是回家吃吧。出门旅游时，孩子想帮忙提行李箱，父母说那么重的东西你哪里拿得动，于是给他瓶水拿着。做饭时，孩子走进厨房想帮忙，父母赶紧把他推出去，你只管好好读书，跑这里来瞎搅和什么。孩子想学缝纫，父母们一句学这个有什么用，就断了孩子的念想，换成学钢琴了。孩子明白了自己的想法不会被满足，最终还是要听父母的，因为他们才知道什么最好。于是慢慢的就失去了想要独立思考和行动的兴趣和能力。在我们所创办的历届美国夏令营里，培养孩子的独立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当初在设计夏令营活动时，四个美国心理学和教育学博士坐在一起讨论，针对中国孩子的特点，有哪些希望通过夏令营来培养他们的品性时，不约而同的都首先提到了孩子的独立性。因为夏令营专门针对将来会出国留学的孩子，很多报名的家庭都有一个甚至几个保姆，以至于刚刚入营时，这些孩子连吃完饭后要帮忙收拾碗洗碗这样最基本的独立意识都没有。所以当我们在夏令营里开展一系列训练孩子独立性的活动时，孩子们一开始各种不习惯和抱怨，然而逐渐在夏令营的训练中变得越来越独立的孩子们却表现得更加自信和灵活了。我们在这些年的夏令营里发现，随着孩子独立性的增加，他们适应陌生环境和融入陌生人群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从小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呢？首先，我们要以帮助孩子独立为长远目的来抚养他。有一个在美国读书的学生，在进入他目标大学三年前就开始准备拿那所大学的全额奖学金了。他先到那所大学的网站上去查看全额奖学金的要求条件，然后约历届奖学金获得者出来聊天，请教他们获得奖学金的原因，并在平时的学习中有目的地选择所参加的社会活动、选修的课，以及将来要为他写推荐信的人。所以当三年后他不仅拿到了全额奖学金，还顺手摘掉了另外四个奖学金的时候，大家并不太惊讶。进入大学第一年，他又锁定了四年后研究生想读的耶鲁大学，并为此准备。果然，四年后他成功考入了梦想的学校。成功的人在很大因素上源于有一个长远的目标。这个例子说明一件事情，大方向决定未来。智慧的父母在养育孩子时应当持有一个态度，就是不管孩子现在多大，立刻开始着手帮助他将来尽早独立。对于中国父母而言，首先要从心理上过这一关。很多中国父母认为孩子是自己的所有物，所以永远不希望他离开自己。殊不知，人到合适的年龄若不离开父母，便是他灾难的开始。我作为一个母亲完全理解，想到自己一把屎一把尿带大的孩子终有一天需要独立， 和自己分离时的失落心情。然而，当从孩子长远的益处着想，特别是想到这样的孩子将来会有多么独立、成功和快乐的时候，我就能克服心里的种种不舍，调整心态，去做对的事情。同时，我们还要培养孩子的责任感，能够对自己和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的孩子一定是独立的。一个时时想着依赖父母的人，很难对任何事情负责，因为他需要父母为他的行为负责。几天前，我给一群耶鲁的学生培训心理辅导，发现他们与众不同的地方，除了天资过人以外，最突出的还有强烈的责任感。培训从晚上7点到9点，结束后，有几个同学单独向我请教一些具体的个案。当我回答完这些问题时，已经差不多9点半了。抬头一看，发现所有的学生都没有离开教室，而是一起在收拾培训的教室，把折叠桌收起来，把椅子叠在一起，把我讲课时的高脚椅放到角落，把吃剩的食物收拾起来。其实他们不需要这样做的，会有工人来收拾，但是他们认为，既然是自己使用的东西，那么就有责任要将其收拾好。在孩子小的时候培养他们的责任心，最好的方法就是清楚地划分责任，让孩子很清楚地知道他的责任是什么。比如帮助孩子找到一个好好学习的原因，这样他读书就不是为了父母。明确孩子需要承担的家务，这样他就知道作为家庭的一份子，他需要为家庭尽责。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帮助孩子设立与他人健康的界限。在一张纸上写出你作为父母的责任和他作为孩子的责任，并确保孩子明白这些责任，然后告诉孩子当他没有做到这些责任时的后果。不要忘了，在孩子承担后果时，让孩子知道他可以通过合宜的行为来弥补，这样可以帮助孩子建立控制局面的能力。例如，孩子的责任是每天饭后收拾碗筷，而孩子那天选择吃完饭去做作业而没有收拾碗筷。按照事先讲好的规定，他那个周末就要少打1个小时的游戏。他可以通过为家里拖地来赚回一些打游戏的时间，但是注意，千万不要让他有机会赚回所有打游戏的时间，否则，这个弥补的机会就会成为孩子可钻的漏洞。这里要小心，因为如果孩子是因为学习而耽误了他责任范围内的事情，父母很容易就算了，觉得孩子是因为一个好的理由才没有尽到收拾碗筷的责任。可是这样做是危险的，父母应该让孩子知道，学习是他的责任，收拾碗筷也是他的责任，孩子有责任要想办法把两个责任都同时兼顾好，而不是通过放弃一件来成就另一件。最后，我们还要鼓励孩子探索，在孩子还小的时候，父母需要紧紧地把孩子带在身边与确保他的安全，这种保护能够帮助孩子建立一种安全感，知道不管他走多远，只要他需要，他便可以立刻回到父母的身边，父母也会在需要的时候保护他。然而，在安全感和依赖之间有一个很微妙的区别。当时机成熟时，父母应当积极地鼓励孩子跨出自己所设立的保护范围，去探索这个世界。这种推出鸟巢式的育儿方式，能够帮助孩子在真实的世界中发现和测试自己的能力，并获得成功、安全和独立。可能孩子会犯一些父母不愿意看到的错，也可能会受一些父母不希望他受的伤。 所以父母要有智慧分辨哪些是可以让孩子探索的。只有不断地鼓励孩子探索父母为他建立的舒适范围之外的世界，孩子才有机会独立看、独立听、独立思考、独立行，并独立承担相对应的后果。这样的父母既智慧又勇敢。我辅导过的很多留学生都认为自己的父母是为了丢开他们而把他们送到美国读书的，所以父母应在鼓励孩子独立的同时，保证孩子知道你无条件地爱他、接纳他。若没有这一基础，鼓励孩子独立反而有可能让孩子觉得自己被遗弃，产生反面的影响。
有一番情胜过海枯石烂的誓言，有一种爱超过爱情故事千万篇，有一份温柔就算遍体鳞伤终不悔，有一种期待历经沧海桑田总不变，日出月落纵然青春岁月不在，你对我的爱已化为是千万篇，有一份温柔就算遍体鳞伤终不悔，有一种期待历经沧海桑田总不变，我依然是你心